喺耶稣基督所讲过嘅说话里面，有好多嘅部分我哋称佢为比喻。但系实际上乜嘢叫做比喻呢？特别喺福音书里面，我哋话比喻可以话系一个好短嘅谜语。比方讲喺马可福音第3:23，耶稣用比喻对他们说：撒旦怎能赶出撒旦？好短嘅一个句子，俾人听起上嚟好觉得震惊。点解耶稣基督会咁样讲法呢？佢咁样讲系乜嘢意思呢？冲击人嘅思想，让人可以细心思想耶稣基督到底讲呢句说话系咩特别嘅意思。又或者喺路加福音第4:23，耶稣话：医生，你医治自己啦。咁嗱，呢啲咁短嘅句子啊，有种发人心醒，让人觉得耶稣，你到底讲个句子系乜嘢意思呢？有时比喻亦都可以长些少，我哋称佢作为一种直喻啊，或者系暗喻啊，或者系隐喻啊等等。特别喺马太福音里面记载到天国嘅比喻嘅时候，想讲喺马太福音13:31，耶稣又贴一个比喻说：天国好像一粒大菜种。因此他就下面讲一连串的比喻。但有的时候，特别在福音书里面，比喻不单止可以用短的句子形式出现，不单止用一种隐喻的方式来出现，很多时候他有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出现的。我们今天所思想的浪子的比喻就是其中一个了。但是实际上耶稣基督为什么要用比喻呢？唔单止话触发人嘅思想，让人哋想到耶稣点解会讲咁样嘅比喻，亦好多时候呢、这个比喻嘅作用啊，有人形容佢为好似当头棒喝，将一个人从佢自己醉生梦死嘅佢以为真实嘅现实里边，将佢促使出嚟，将佢打破嗰个现实，从而进入到新嘅一个现实里边嚟。我用一个很简单旧约的例子，旧约撒母耳记下12记载到大卫和拔士巴犯了奸淫之后，先知拿单去讲的故事，或者讲一个比喻来给大卫听。我相信大家很熟悉这个比喻或者这个短的故事。在那次记载说拿单奉了上帝的差遣，他讲了一个很短的故事，就是说给大卫听，大卫我讲个故事给你听。他说有一个很有钱的有钱佬，他家有很多的牛，很多的羊，很富足，但他家旁边是一个非常穷困的人，养了个母羊羔很细小，他家人对这个母羊羔非常之爱惜，睡觉又揽住他，出日又这样捧住他，非常之爱惜。但是有一天，这个有钱佬他来了个客人，但这个有钱佬不舍得在他自己家里的羊群牛群里面揀一只出来劏了他来款待他的客人，他反而走到穷人家抢了穷人家唯一有的母羊羔。大卫听到这事，他即刻就使人该杀，哪里有个这样的人，自己家有这么多的牛羊，他都不去劏了来款待客人，反而去抢一个咁痛困嘅人，佢唯一有个母羊羔都抢咗翻嚟。嗱，若拿单讲呢个故事嘅时候啊，大卫听得津津有味。大卫完全唔觉得呢个比喻里边所讲嘅，呢、这个故事里边所讲嘅嗰个富有嘅人去抢咗一个穷人嘅母羊羔嚟款待佢自己嘅客人，系讲紧佢自己嘅。所以当拿单讲完呢个比喻，讲完呢个故事之后，而大卫话此人该杀的时候，拿单只是讲几个字，那人就是你。一个比喻，一个很短的故事，就将大卫从他自己那个很错误的现实里面，将他当头棒喝赶了他出来，入到另外一个现实里面，要他面对一个非常重大的真理，你犯了罪。耶稣基督在他很多个比喻里面同样有这样的一个做法。耶稣基督所讲的都是天国的比喻，他要将比喻带了出来，讲了出来之后，让人觉得原来我们要从我们的旧的想法、旧的做法 从我哋自己自我里面当头棒喝咁走咗出嚟，入到一个天国嘅现实里面。而我哋今日选讲嘅呢个浪子嘅比喻，记咗喺路加福音第十五章。我相信浪子嘅比喻系大家非常熟悉嘅一个比喻。喺路加福音第十五章由第十一节开始，我分几段嚟读完呢一个嘅故事。我相信大家在讲台上都好熟悉、好熟习呢个故事。但系我哋一阵读圣经嘅时候，你可以打开圣经，一路在讲道过程中间，请各位都打开圣经。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过了不多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之财，既耗尽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来充饥，也没有人给他。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富工，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故工吧。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那肥牛到圈内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在这一大的段落里面，由第十一节开始一路来到第二十四节，是讲到这个小儿子。但是耶稣基督在第十五章，路加福音第十五章讲这个比喻的原因，在路加福音第十五章第一节第二节那时讲得很清晰。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听他讲道。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原来当初耶稣基督同罪人同税吏在一起的时候，有一班自以为清高、自以为义的法利赛人和文士，自以为很熟悉的圣经律法的这班的人，他们心里的议论说：假如这个真是上帝的儿子，假如这个真是上帝的儿子，假如他真是上帝的圣者，他怎么可以违反在所有犹太的律法与规例，同这些罪人同罪吏在一起呢？心里面在议论，耶稣知道他们心里的议论，耶稣因此就讲下面三个比喻。但是来到这个浪子的比喻，耶稣特别要表明的就是说：我来是要召罪人，我来是要叫罪人悔改相信，能够入到天国里面，这个是上帝交托给我的使命。耶稣基督说，在路加福音第十五章里面出现了几次，在第十五章第七节这句话：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使用为他欢喜，较比为九十九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而且在第十节：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耶稣基督说表明，一个罪人在地上悔改，天上我们的天父、天上的使者都会为他高兴的。耶稣基督说，藉着比喻说，我来是要召罪人的。当耶稣基督说这几个比喻的时候，特别去到浪子的比喻里面，这班罪吏、这班罪人呢，就听得很开心。当耶稣基督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一个小儿子说对父亲说：将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的时候，那种顶撞父亲 有乜嘢嘢喺佢父亲生嘅时候，仍然再生嘅时候，有乜嘢嘢系属于佢咧？冇嘢可以讲，一啲都唔系，一啲都冇嘅。但呢个小儿子去到父亲嗰处，竟然对着嗰个仍然再生嘅父亲话：将我应得嘅俾我。嗱，呢种咁样顶撞嗰个父亲，将父亲嘅心嘅呢种咁嘅心态啊，罪孽与罪人好清晰。罪孽与罪人一听到嘅时候，佢就即刻讲：我曾经系嗰个小儿子。因为在一段时间里面，我不认识上帝，我原来不认识是因为主耶稣基督所代表的出到来工作所要宣扬的天国福音那个最中心的地方。你们要悔改信福音，因为这是天父给过我们一个讯息。这个税吏与罪人说：我曾经是那个小儿子，我曾经对我的父亲我的天父说，顶撞佢，唔信服佢，远离佢。我曾经系嗰个浪子。当耶稣基督继续讲话，一个人有两个儿子，个小儿子嚟对父亲话：将我应得嘅俾我。然后不多几日就将佢自己所有嘅冚唪收拾起嚟，往远方去咗。对父亲唔再尽责，对佢嘅家庭唔再负任何嘅责任，对佢嘅哥哥唔负任何嘅责任，对父亲交托俾佢嘅嘢。他完全不负责任。曾经有一个解经家这样讲，在主耶稣基督当日的听众里面有很多的人，所谓有钱人，这个父亲是一个很有钱的人，但他所谓的有钱并不是我们今天所讲的有钱，有很多洋楼啊，有很多股票啊，有很多外币啊，不是这样的。他所有的东西是牛啊、羊啊，这些这样的东西。因此当这些牛啊、羊啊分了一部分，如果按照个旧约的规例是分三分之一给这个小孩的话，这个细仔是一夜之间就拥有了他父亲三分之一的牛啊、羊啊这些这样的牲口。要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将这些牲口变卖，然后收拾所有的离开这处的话，是很不简单的事。因此有个解经的话，除非他很不负责任，用很便宜的价钱将他父亲所有的东西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可以卖掉他，然后拿着他手上所有的所谓现金就离开父亲的家。当耶稣在讲这个比喻，讲到这件事的时候，这班罪人，这班罪人都可以说：阿门，我曾经是那个人，我曾经是那个是很不负责任，将上帝给过我的信心，将上帝给过我的恩典，我完全不负责任地离开天父的家，离开我父亲的家，对我自己所拥有的，对我的家庭，对我的兄弟，对我所拥有的东西，完全没有负到责任，我就是那个浪子。在耶稣基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那班法利赛人冷眼旁观，这个不同我。但是那班罪吏，但是那班罪人说：阿门，耶稣你讲得很对，就是我来啊。然后他浪费了所有的东西，然后遇到那个地方遇到很大的饥荒，然后他醒悟过来，为什么我要在这个地方饿死呢？我已经落到个咁凄凉嘅地步，同人放猪睇猪。有个犹太拉比讲啊，睇猪嘅人系被咒诅嘅人嚟嘅。一个被咒诅嘅人，远离开父亲嘅家，落到个咁样嘅地步，肚饿嘅时候要食猪食嘅猪哨，人哋都唔俾佢食。意思乃系话，我个猪仲宝贵过你呢个人。落到个咁样嘅地步，喺咁样嘅困困。在这样交逼相争之下，他醒悟过来。他说：我父亲家有这么多工人，我父亲家有这么多东西吃，为什么我要在这处饿死呢？这班罪人，这班罪人说：耶稣阿门，就是我来，我就这样不负责任地浪费所有的东西，远离开天父的家。但是当你入到我生命里面的时候，我知道我是属于上帝的。我醒悟过来的时候，我就能够回到天父的家。当主耶稣基督讲话，这个小儿子预备了一篇很短的悔罪的祷文。在第十八节那句话：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了个故工吧。他醒悟过来，他回到他父亲的家，然后回到父亲那处去的时候，他父亲看到他回来非常的高兴， 收納佢做兒子。當税吏同埋税人聽到耶穌基督講呢個浪子比喻嘅時候，佢哋心裏面好有認同，話嗰個係我嚟嘅，我曾經係咁樣嘅。我相信我哋每一個在座嘅弟兄姊妹，我哋都可以話讀到浪子比喻嘅呢個前半段嘅時候，我都睇到我哋自己嘅影子。係啊，我曾經係咁樣，遠離開上帝，拒絕上帝，將上帝自己嘅說話，將上帝嘅訊息，將上帝交託俾我哋嘅嘢，完全不負責任地浪費。係啊，天父啊，嗰個曾經係我嚟啊！但是主耶稣都讲比喻，在十五章第二节嗰时话，因为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有位研究比喻的德国学者，他曾经这样讲，他说耶稣基督所讲的比喻是一个攻击性的武器来的，所谓攻击性的武器 ,weapons of attack,一个攻击性的武器，就是耶稣基督在法利赛人用很尖锐似乎要伤害耶稣，甚至都要设计要来陷害耶稣，在那些这样这么具争辩性的环境里面，耶稣基督通常会讲就比喻。他说耶稣基督讲比喻是用比喻来冲击人的思想，同时要当头棒喝教导他们，在教导的过程里面还有一些责备的成分在里面。当耶稣基督继续讲，当这个小儿子回到家，父亲非常欢迎他的时候，这个比喻还未完。那个大儿子在第二十五节，那时大儿子正在前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便叫过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仆人说，你兄弟来了，你父亲因为得他无灾无病的回来，把肥羊肥牛毒宰了，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和枪地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毒。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当耶稣基督讲下去的时候，那班法利赛人的心里面已经在那里很猛等。那班法利赛人不是很蠢钝的人，那班法利赛人很清醒的。当主耶稣基督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的时候，他们听到一个小儿子回到家，那还有一个怎样？他们心里面很细心，我相信大家读圣经的人都会很细心。如果圣经到呢次完结嘅话，第十一节嗰次耶稣话有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呢句说话就冇意思。但系既然圣经话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嘅话咧，咁讲完咗呢个小儿子，个小儿子曾经话系我哋嘅写照嚟嘅，曾经话在耶稣基督个时代系税吏与嗰班罪人嘅写照嚟嘅，亦都系今日好多仍然未曾得救嘅人嘅写照嚟嘅。但系仲有另外一个儿子点样啊？法利赛人好心水清，耶稣话当呢个大儿子就系呢个人嘅另外一个仔翻嚟嘅时候啊，喺田里边工作翻嚟嘅时候，听见屋里边有饮宴作乐嘅声音，佢就叫个仆人啦。咩事？仆人话你兄弟翻咗嚟，你阿爸好开心，话呢个仔死而复活，失而又得，好开心，所以佢就发嬲，佢好唔开心。圣经话。便叫了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仆人说你兄弟回来了。第二十八节，大儿子却生气。讲到这事的时候，我们不期而会问一个问题，如果耶稣基督的比喻说有一个人有两个儿子，而讲这个小儿子的时候，那班税吏与罪人很认同，而我哋今日亦都好认同话嗰个曾经系我，或者我哋中间有啲未曾相信主耶稣基督嘅人，可能仍然在嗰个情况里边。但系呢个比喻话，我希望你翻屋企， 希望你能够醒悟过嚟，翻到去天父嘅家里边。但系耶稣基督继续讲，当呢个大仔翻嚟屋企嘅时候，佢好唔开心，因为佢个父亲接纳咗佢都唔中意嘅呢个细路翻屋企。跟住我哋就要问啊，千百年以嚟，我哋读路加福音第十五章十一节开始，一路去到圣经嘅终结咧，都系叫做浪子嘅比喻。但系实际上呢个浪子已经翻到屋企啦。呢个浪子醒悟过嚟，翻到屋企嘅时候啊，佢预备咗一篇嘅认罪祷文。佢话：父亲啊，我得罪了天，也得罪咗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嘅儿子。当我系你嘅故工啊！嗱，呢种咁样嘅心，当佢离开屋企嘅时候，佢对佢个父亲话：将我应得嘅分俾我。但当佢翻屋企嘅时候，佢对父亲话：父亲啊，我不配。父亲啊，我唔配啊，我唔配做你嘅仔啊！我得罪咗天，我又得罪咗你，我得罪咗上帝，我又得罪咗你，我唔配啊！呢个系我哋嘅写照，系当日对你一个人嘅写照。但系当耶稣基督再继续讲嘅时候，呢班法利赛人、呢班税吏心里边又好振奋啊！哼，睇下佢今次又点讲先，睇佢点讲先。我哋今日读圣经嘅人好清晰到，原来后边嗰段啊讲大儿子嘅比喻，就系要嚟教导，就系要嚟斥责嗰班法利赛人与税吏嘅。我哋知道，但系实际上手指指向法利赛人与税吏嘅同时啊，我哋问一下。到底我哋同呢个大儿子又有咩分别呢？如果话嗰个小儿子曾经系我有咁样嘅样子，我哋今日已经因为相信主耶稣基督接纳天国嘅福音，嚟到上帝嘅面前成为佢自己嘅儿女，而我哋今日在父亲嘅家里边，我哋应该要点样生活呢？但系好多时候我哋嘅生活就同嗰个大儿子嘅表现系不相伯仲。如果那个比喻开始是浪子的比喻，但是这个小儿子回家的时候，他要求他的父亲说：我不配做你的仔，给我做故工。但是他的父亲吩咐仆人将衫、将袍子拿来给他穿，将戒指戴在他的指头上，将鞋拿给他来穿。以前的仆人奴仆没有鞋穿的，只有家里的人，即是做儿子的、做主人的才有鞋穿的。换言之，佢翻嚟嘅时候，父亲话：我唔想你做我嘅工人，我想你做翻我嘅仔。我仍然爱你，我仍然接纳你，将你当我系我嘅仔。但系当呢个大儿子回家嘅时候，非常之唔开心。我哋话：如果小儿子已经翻到屋企，唔系浪子，咁到底边个系浪子呢？如果我哋当佢问呢个问题嘅时候，嗰班法利赛人会衰你，我谂佢哋知道答案，佢哋都唔会答。哼，我知你讲紧我哋啫嘛。但系我哋又会俾点样嘅答案呢？这个大儿子翻到你屋企嘅时候，佢好唔开心。二十八节话佢非常之生气，我哋话点解佢系一个浪子呢？虽然佢冇离开过父亲嘅家，一直同父亲喺埋一齐，但系佢完全唔了解呢个做父亲嘅心。我哋话佢系一个浪子，因为佢虽然冇离开屋企，但系佢完全唔明白父亲嘅心啊！佢完全唔能够明白一个父亲，因为佢嘅儿子离开家，浪费晒所有嘅嘢，但系而家肯翻嚟屋企悔改。个父亲仍然可以揽住佢个仔，系同佢亲嘴话：我愿意接纳你做我个仔。嗰种咁样维护嘅心啊，呢个大仔一啲都唔明白嘅，完全唔能够明白点解呢个阿爸会咁蠢嘅，点解呢个阿爸会咁冇权威嘅，点解呢个阿爸会咁懦弱嘅，点解呢个阿爸俾人虾到上面都要咁样嘅？俾呢个仔啊虾到上面都系咁样嘅，你记唔记得你个仔曾经离开屋企嘅时候讲乜嘢啊？将我应得嘅俾我，而家翻到嚟乜嘢都冇啦，你双手拥抱住佢， 劏咗肥牛毒请成村嘅人嚟食。你屋企佢屋企有几多人啫？得个阿哥，得个细佬，冇讲到佢妈妈死啊，得个阿爸，得个工人。劏个肥牛毒食好多人噶，唔系即系劏只鸡咁简单啊！呢个父亲话：我要请成村嘅人都嚟，好冇面噶。你个仔将我应得嘅分俾我，喺你未死之前要求分家产，浪费咗所有嘅嘢，翻到你屋企话，请你宽恕我。你竟然打都唔打下佢，闹都唔闹下佢，就咁样拥抱佢话：我要你做我嘅仔，点有咁嘅阿爸啊？佢完全唔了解呢个做爸爸嘅心。无论呢个做爸爸系点样受到伤害，但系面对住一个肯悔改嘅儿子，佢永远都有一个慈爱嘅父亲嚟。当有罪人离开佢罪恶嘅道路，翻到去天父上帝面前，成为天父嘅儿女嘅时候，犯罪人应该高兴，但系反而佢哋会千方百计想杀害耶稣。千方百计同耶稣基督喺度拆佢嘅台，千方百计咁嚟顶撞耶稣，完全唔能够明白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佢独生子赐俾佢哋呢个天父嘅心。当呢个大仔翻到屋企好生气嘅时候，父亲唔明白父亲嘅心。如果我哋话今日我哋明唔明白我哋父亲嘅心，我哋天父对我哋嘅心意我哋明唔明白呢？对我哋个人嘅生命有咩要求呢？对我哋个人嘅侍奉有咩要求呢？对我哋嘅教会有咩要求呢？对我哋今日香港嘅教会有咩要求呢？到底我哋今日能唔能够明白到我哋天父对我哋嘅心？呢个问题要你自己答嘅。如果当日耶稣基督讲呢个比喻嘅时候，班法利赛人嘅文士话：，系我知道你讲我啊！而今日我哋在座中间嘅，我哋问下到底我哋明唔明白父亲嘅心？如果我哋唔明白嘅话，又或者我哋明白咗我哋冇实行天父嘅心意嘅话，我哋求父神啊，感动我哋嘅心。当这个小儿子回到家的时候，他父亲很开心，唯一不开心的就是那个大仔。我们说为什么他一个浪子呢？为什么这个没有离开家的大仔一个浪子呢？除了说他完全不明白父亲的心之外，有几句圣经啊，特别是我们中东人读起来是很刺耳的。但这些刺耳的地方呢，就是路加要给我们知道，我想你咁样读法嘅，我想你咁样明白法嘅。喺第二十四节啊，喺第十五章《路加福音》第十五章二十四节，父亲话：父亲说，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得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嚟。然后当呢个大佬翻到屋企问嗰个工人，嗰个工人用唔同嘅字眼讲同样嘅嘢。嗰个工人点样讲咧？仆人说，第二十七节。夫人说：你兄弟来了，你父亲因为得他无灾无病的回来，把肥牛毒宰了。虽然用不同的字眼，但是内容的意思和阿爸头在第二十四节讲的嘢完全一样的。我这个仔是失而又得，死而翻生。然后父亲再讲第三十五节：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第三十节，这个做哥哥的，当这个兄弟回来之后，这个做哥哥的怎么讲法呢？在第二十四节、第二十七节、第三十二节，路加都用了很清晰的文字、很清晰的思路告诉我们，这个爸爸说我的仔回到家，这个工人说你兄弟回到家。我们读到这些事的时候，我们期望这个做大佬的讲一些事呢，是跟刚刚阿爸说的是很吻合的。但是到三十节，这个哥怎么说法呢？但你这个儿子 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但当我哋东方人好注重关系嘅人倒咗上嚟咧，呢度又好似嘅，系嘛？阿爸连续讲两次话，我个仔翻咗嚟，你兄弟翻咗嚟，轮到呢个大佬讲嘅时候，我哋都希望佢讲咩啊？啊！我哋希望呢个大佬讲咩啦？我细佬翻咗屋企啊嘛。老家话，我哋真系好期望呢个做大佬嘅，能够好似嗰个阿爸咁样，不够寄望拥抱住呢个细佬，话细佬啊，你翻屋企啦，你终于翻屋企啦，你都唔知阿爸几咁心急，几咁咩？痛心几咁咩难过，一直等待你翻屋企。我哋希望呢个大佬起码能够讲：细佬，你翻屋企啊！但系轮到佢讲嘅时候，佢讲咩咧？你呢个仔啊，同我阿爸讲啊，你呢个仔啊，而家讲嘅时候系冇规矩，好冇规矩。嗱喺。第21节啦，当呢个细仔翻屋企嘅时候，那个细仔讲一句咩咧？而说父亲，实际上佢即系话，如果我哋翻译就话阿爸，即系个细仔翻到屋企啊，知道自己做错，佢同阿起码都嗌声阿爸。但呢个大佬翻到屋企咧，怒火冲天啊！你呢个仔，你阿爸都冇讲嘅声。你呢个仔啊，同娼妓吞进晒所有产业嘅呢个仔啊，浪费晒所有资源，你呢个仔啊，翻到屋企，你竟然咁对佢？如果我哋问到底边个系浪子，除咗话嗰个完全唔了解嗰个阿爸心意嘅系浪子，因此我哋问下到底我哋明唔明白我哋天父嘅心意？如果我哋话嗰个，拒绝去爱的人是浪子，因为这个做大佬的有充足的机会对他的弟弟说，弟弟，我欢迎你回来，希望你从今之后好好地孝顺阿爸。但这个大佬没有，你呢个仔对住浪子，是那个拒绝去爱的人，有机会都拒绝去爱的人。好久之前读了一篇文章，是张晓峰写的一篇文章，在里面他要讲了一段很细小的事，很短的一段一个小故事。他有一天在牧烧，他没有提到那个是不是他的牧师，因为他其他人的牧师，他说在一个牧师的家，有一晚那个小偷来到他们家偷了一些东西，其中偷了连牧师的裤子都偷了。第二天早上，这个牧师的儿子就说，阿爸，你的裤子被人偷了。那个牧师就说，他有需要呢，可能那个小偷真的有需要嘛，反正我有这么多条裤，没有条没所谓啊，给他偷了去咯。张晓峰就在下面加了一句说话，这句说话给我很大的冲击，他说原来在爱里面，在爱里面连小偷都不能够存在的，在爱里面连小偷都不能够存在的。但是反问一下我们自己，如果上帝无条件地透过主耶稣基督将救恩给到我们，有什么人是我们拒绝去爱的呢？你是眯埋眼，你不爱的那个人又会出现，或者你很憎那个人，很不喜欢那个人，但是上帝说，我愿意你明白我的心，我愿意你能够在我的爱，用我的爱包含所有的人。谁是浪子呢？是那个拒绝去爱人的人。 在第十八節和第十九節，在第十八節和第十九節，當這個小兒子要回來家的時候，他有一段的禱文，他說我要起來到我父親那裡向他說，父親，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從今以後我不配稱為你的兒子，把我當作一個故工吧。好啦，他回到家了，阿爸見到他了。第二十一節他就對著阿爸講這句說話了，二十一節，二十一節，父親，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從今以後我不配稱為你的兒子。第二十一節和十八、十九節兩節相對照的話，你發覺到呢有一句說話呢是路加沒有寫到的，經文是沒有的。那個兒子想回來做工人，他預備了，他說阿爸，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從今以後我不配稱為你的仔，我想做你的工人，故工即是做散工，做長工他都不敢叫了，只是做故工，做一日工寫人工有飯食就得了，那挺這樣的工人。但是他對他阿爸說的時候，阿爸見到他攬住他，他說了，阿爸，我得罪天又得罪了你，從今以後我不配稱為你的兒子。下面那句阿爸都唔俾佢講曬，已經叫人話將袍子同佢穿上，將戒指同佢戴上，將鞋同佢穿上。有一句嘢係留咗一句係咩啊？我做你嘅工人嗰句。原來嗰個細仔想翻嚟阿爸屋企做工人，阿爸話：唔，no， 我要你做翻我嘅仔。阿爸冇講到話。你要做翻我个仔喎，阿爸用行动表明你而家就系我个仔，将戒指啊、鞋啊、袍子俾佢穿上。第二十九节，呢个大仔对阿爸话：，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嘅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给我与朋友一同快樂。嗱，呢個服侍嗰兩個字，二十九節嗰個服侍裏邊，我服侍你這多年啊，喺原來個文字裏邊咧，係我為你勞役咗咁多年，我為你捱生捱死捱咗咁多年嘅意思嚟。但係一個好大嘅分別啊，係嘛？嗰、那個細仔翻到屋企話：我唔配做你嘅仔啊，俾份散工我做啦。但係嗰個大仔從來都嚟喺我屋企。他當正他自己是工人喎，他從來沒有離開他阿爸屋企啊，但是他成日都當自己是工人嚟嘅。如果我哋問邊個係浪子呢，班法利賽人就話啦：，我知佢講我哋啊嘛。我知啊，佢梗话我哋唔明天父嘅心意啫。我知啊，佢梗话我哋拒绝爱我哋嘅同胞啊嘛，净系揾咁多法嚟规限住佢哋啊嘛。我知啊，佢梗系讲紧我哋啦，话我哋制造咁多、咁多、咁多嘅条例，自己做唔到，又装作做到，又唔俾其他嘅人去听耶稣进入天国，翻法利赛人。以文字都知道，問題是不是我們知不知道呢？我們服侍主到底是怎樣服侍法呢？當然保羅說經常都當他自己是上帝的仆人，但是當保羅說他自己是上帝仆人的時候，他永遠都不會忘記他是上帝的兒女，他是上帝的兒子來的。接著保羅說我們服侍主的時候心存謙卑，好似仆人被心存谦卑，只要主人吩咐我做咩嘢，我就谦卑地去做。但系我带咗一个儿子喜乐嘅心嚟做，甘心地去做，因为我系属于天父嘅。边个系浪子呢？系嗰个唔明白天父心意嘅人。边个系浪子呢？系嗰个拒绝佢爱嘅人。边个系浪子呢？系经常将自己当作奴隶般嚟侍奉神，冇儿子嘅心。喜乐的心，带谦卑的心来服侍。但是讲到这次的时候， 如果主耶稣基督在第十一节的说话，耶稣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我们就要问了，到底在这段经文里面谁才是主角？如果你去讲个故事，有一个人有两个仔，但是经文里面冚唪唥讲那两个仔，是吧？但是实际上这个经文里面最中心的人物是那个人有两个仔，是那个人，那个人是谁呢？在经文里面很清晰，耶稣很清晰带给我们看，那个人就是谁啊？就是我们的天父。在这个故事里面的那个阿爸，就是代表了我们在天上的父。原来一个人有两个仔，在这两个仔里面，我们看到我们过往的样子，在那个大儿子里面看到我们现今的面貌。但是最令这个父亲伤心的，就是他得了一个仔回来，但实际上他又不见了另外一个仔。当这个大仔回到家的时候，听到里面欢喜作乐的声音，他好嬲，然后阿爸三番四次咁出嚟威佢啊！喺第二十八节，大儿子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出来劝佢威佢啊！喺威佢嘅过程中间，阿爸讲咗几句说话，那个大仔就话：我服侍你咁多年，你从来都未曾同我咩吓，劏我一只牛嘅。阿爸点样同我讲咧？三十一节，父亲对他说：呀，你上望我同在，我一切所有嘅都系你嘅，因为上边已经将我三十一家产分咗俾嗰个细嘅，剩低嚟嗰啲全部都系个大仔嘅啦嘛。实际上阿爸就话：你唔劏牛同啲朋友一齐欢喜快乐，系你嘅错，即唔关我事噶。劏唔劏啲牛？是你的事嘛，所有的事都是你的，等着很明显表明这个做大佬的那个，那个奴隶的心态乜都阿爸得不得啊，阿爸得不得啊，这样。但是所有的意见是他的嘛，他应该要很有责任地，很负责任地能够管理到他所拥有的东西，但是他为了他自己有的，但是不懂得去用的，在这埋怨。父亲就说你埋怨得不啱的，然后父亲就出来哀他，他说第三十二节，于是你这个兄弟越死越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但是二十八节那次他生气不肯进去，到到这个比喻结束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那个大佬有没有听到阿爸的劝，入到去屋里面跟他们一起吃那只肥的牛肉，一起来欢喜快乐。我们不知道那个故事里面的那个长子有没有应他阿爸的呼召，说回你家了，不要闹了，欢喜快乐，要给阿爸看了。我们不知道他有没有，但是当这个比喻讲到这个时候，要求我们每一个人，要求我们每一个人都做一个抉择。我们不能够肯定那个比喻里面的大佬有没有回家，但是肯定今天这个比喻对我们说，如果你不明白天父的心意，就算你完全未离开天父的家，如果你未曾明白天父的心意，你要翻转头。如果在你自己属灵的生命里面仍然有人你是拒绝去爱的，你要回家。如果在我们属灵的侍奉的生命里面，我们仍然咬紧牙关，咬牙切齿地，又是我去做，又是我这样去捱，某种儿子的心，喜乐的心，好像一个奴仆这样谦卑的服侍，你今天需要回家。但是这个父亲仍然等待。如果整个的故事里面没有了阿爸，如果整个的故事里面没有了阿爸，那个浪子回不家了。如果那个故事里面没有了阿爸，那个长子没人出去威他回家， 就是呢个故事里面有一位阿爸喺处理，但呢个阿爸受咗好多嘅委屈。我哋上海人有句说话话：手背又系肉，手掌又系肉。细嘅又系佢个仔，大嘅又系佢个仔。但呢个爸一直喺处等，正如等嗰个细仔翻屋企。而家同樣要等嗰個大嘅肯唔肯入嚟同佢一齊歡喜快樂。我哋今日在天上個父仍然在等。我開始嘅時候曾經講過，當呢個細仔問佢阿爸分家產嘅時候，呢個阿爸喺第十二節下半節默默無聲咁俾咗佢。喺第二十節嗰時，當呢個小兒子翻嚟嘅時候，呢個做阿爸嘅跑過去。远远望见就跑过去，就拥抱住佢，嚟连连与佢亲嘴。呢个系个阿爸好难得见嘅一个形象嚟噶。如果当日耶稣嘅呢个听众咧，啲听众就话：有冇搞错啊？呢个老人家呢个阿爸竟然咁做法，个仔话要俾就俾噶啦。嗰个仔咁样从远方浪费咗所有嘢翻嚟。他竟然不顾到自己的庄严，就咁跑过去揽住他，在公开的场合里面连连与他亲嘴，怎会有这样不顾尊严的老人家的呢？然后第二十三节那次大排筵席，劏了个肥牛肚，请全村的人来吃。哇，这个老人家，你个仔这样的情况回家，你不怕没面的咩？到嗰个大牌宴席嘅时候，另外个仔翻到嚟啦，又唔肯入嚟喺外面发窿礼，喺住发嬲。呢个爸又走出去嗌佢：阿仔，翻入嚟啦，一家团聚咪好咯。你细佬翻咗嚟啊，即系我个仔啊，失而复得，死而复活，你都知啦。我以为佢唔会翻屋企噶啦嘛，我以为佢咁样一去咧，就唔会再翻嚟吓死他乡噶啦嘛，我以为。我冇咗嘅呢个仔噶啦嘛，但而家竟然翻嚟，你翻嚟啦，同我哋一齐欢喜快乐啦。但呢个大嘅竟然喺外边生气，不肯进嚟。呢个阿爸真系有冇面，失晒尊严，俾人讥笑。但耶稣话：一个人。听呢个比喻人知道，哦，呢个人就代表咗我哋嘅天父。各位，我哋天父差遣佢自己爱子到世界上面嚟，俾人讥笑，俾人辱骂，俾人吐口水，俾人打，俾人迫害，好似好冇面，好似好柔弱啊！好似冇晒办法啦，上帝你喺唔喺处噶？好似冇晒办法啦，上帝啊，上帝啊，你有冇办法啦？甚至到主耶稣都被钉在十字架上面，人哋都下面讥笑佢：你落嚟啦！如果你落得嚟，我咪信咯。如果你落得嚟嘅话，证明你能够救人，又能够救自己，咁咪掂咯。但系耶稣。冇应佢哋嘅要求，耶稣似乎好冇能力地挂在嗰个十字架上面，但系同一个时刻，耶稣竟然好有能力地、好大能地同上帝祷告话：上帝啊，赦免佢哋，因为佢哋所做嘅，佢哋都唔知道。我哋嘅天父仍然等待，从前嗰个浪子翻咗屋企。但喺佢个家里边，又多咗另外一班嘅浪子。但系我呢位天父仍然喺度等待，仍然等，仍然在等。我是浪子吗？我嘅天父点样睇我呢？我嘅天父仍然在等待，我嘅天父仍然在等待。我们继续祈祷。
慈悲嘅主，多谢你将你嘅话语赐俾我哋。我哋知道我哋曾经伤过你嘅心，好似个小儿子一样，在最终放荡，过住背逆上帝、离开你嘅生活。但系我哋多谢你，透过主耶稣基督将救恩赐过俾我哋，让我哋今日可以称你为阿爸父。但是当我们入到你自己的家里面，很多时候又要令你伤心。求天父帮助我们，让我们看清楚我们今天仍然是需要你。假如没有你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没有归家的盼望。但是今天只要你在这处，在我们的心里面，在这个世界里面仍然掌权，在我们的教会里面仍然掌权，我们随时随刻都有回家的机会。无论我们离家几远，无论我们离家的时候做错了什么事，就算我们在家里面的时候做错了什么事，但是天父啊，你仍然在等待。只要你在这处的话，我们就有回家的机会。天父怜悯我们，给我们细心思想，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什么仍然不讨你喜悦的地方，仍然有未明了你自己的心意，或者明了你的心意没有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去实行的。你说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充斥了有很多我们拒绝去爱的人，又或者在我们自己的侍奉生命里面有很多痛苦侍奉的时刻，因为我们不甘心。天父求你教导我们，让我们回到你的面前，因为你仍然等待着我们。多谢你将你的话语赐过给我们，给我们能够反复思想。我们这样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Amen.